4月1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把3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放了出来。我们先说最抢眼的那个数字， PPI 同比上涨了 0.5%， 时隔41个月首次转正。换句话说，从2022年9月开始连续跌了3年多的工业品出厂价终于止住跌势，重新站上了正值。这个数字被很多媒体拿来不停地渲染，说什么通缩结束了，通胀要来了，经济要复苏了。这里先劝各位冷静一点，这轮上涨其实藏着很多隐患，没他们说的那么乐观。一些新朋友可能不太熟悉 CPI 和 PPI 的区别，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CPI 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说白了就是你在超市、餐厅、商场花的那些钱价格涨了多少。 PPI 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简单来说就是工厂把货卖出去的价格涨了多少。这两个指标之间有个传导关系，PPI 涨了，工厂的原材料成本高了，最后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CPI 也跟着涨。但这个传导需要时间，而且不是百分之百能传导过去的。如果市场竞争激烈，工厂根本没法涨价，只能自己咬牙扛着。另外， CPI 和 PPI 也是观察通胀的两个重要指标。一般情况下，通胀有两种来路，一种叫内生性通胀，是消费者口袋里的钱多了，买买买的欲望旺盛，商品供不应求，价格自然被抬起来，这是需求拉动的通胀，背后是经济真实在复苏，老百姓真的在消费恢复。另一种叫输入性通胀，是海外进口的原材料价格猛涨，导致国内工厂的成本直线上升，出厂价被迫往上走，这是成本推动的通胀，背后是外部冲击，跟国内消费需求强不强没有太大关系。理解了这些，我们再来看这次的数据。这次 PPI 转正明摆着是第二种，各位一看数据就能明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出厂价格一到三月累计同比涨幅高达 29.8%，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三月环比上涨了 15.8%， 同比涨了 5.2%， 化学纤维制造业环比也涨了 3.4%， 这些都是上游原材料行业，是涨价的根源，因为中东那边出了大事儿。美伊以三方冲突一爆发，国际油价直接窜到每桶100美元以上，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处于关闭状态，通行的船只寥寥无几。石油涨了，天然气涨了，凡是跟波斯湾国家生产有关的大宗商品全线上扬。另外，铜从2025年初到现在累计涨了 35%， 铝涨了 22%， 连化肥都在涨。有色金属是家电、手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原材料，这些东西一涨，整条产业链的成本都在往上走。所以这次 PPI 转正，一句话总结，是中东的战火，是输入性通胀把工厂出厂价给抬高了，跟国内消费需求的恢复关系并不大。再看 CPI， 三月份 CPI 同比涨了 1%， 看上去有了点温度，但你去看细分数据就知道出什么问题了。涨得好的是家电、手机、交通工具用能源，家用器具同比涨了 2.4%， 通信工具同比涨了 2.6%， 交通工具用能源同比涨了 3.4%。 正如前面提到的，家电和手机的涨价不是因为大家更有钱更愿意买了，恰恰相反，这是成本推动的结果，原材料暴涨，企业撑不住了，只能把一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问题是原材料成本涨得太猛，比产品售价明显高太多，所以就算家电手机价格涨了，这些企业的净利润依然承压，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格力、海尔、小米的股价都不太好看。哪怕美的集团前几天刚交出一份十分稳健的业绩，2025年营收4585亿元，增长 12.1%， 规模净利润439.5亿元，增长 14%， 海外营收增长 15.9%， 财报很漂亮，但股价不为所动，短期甚至出现向下调整，说明市场依然不太看好2026年的家电市场，尤其是白电。继续看 CPI 数据，跌得惨的是猪肉、白酒、房租、医药。猪肉同比负 11.5%， 这意味着一季度猪肉相关企业的业绩要出问题。猪周期还在下行通道里，供给端的能繁母猪存栏量尚未完成去化，下游需求又偏弱，短期内这个拖累很难消退。还有白酒同比负 2.8%，我们之前说过能涨价的只有茅台，其他大部分白酒还在降价促销阶段。三月份的数据再次印证了这一点，白酒行业整体还在产能过剩去库存的泥潭里挣扎， 房租同比负 0.5%， 这个数字很多人没料到。房价没有大幅下跌，但房租在跌，这意味着租售比进一步走低。买房出租的人投资回报率已经低得可怜，什么时候能跑赢贷款利率？说实话，没人知道。中药同比负 1.6%， 西药负 1%， 医药板块整体还在通缩阶段，医保控费的压力没有松动，医药企业的日子依然不好过。所以 PPI 转正是好事儿，但 PPI 转正不代表工厂就能开始盈利。其实大部分中下游行业 PPI 依然是负增长，真正涨得猛的是上游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这些资源类行业，同比涨幅动辄 20% 到 30%。 而这些上游原材料的涨价会顺着产业链往下传，问题是传到谁身上呢？答案是传到中下游工厂身上，做塑料的、做化工的、做组装的那些中小企业，原材料成本暴涨，但他们卖给消费者的售价不敢随便涨，因为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信心还没完全恢复，再加上商品供给又充足，消费者一嫌贵就走了，涨价很可能导致销量直线下滑。所以这些中下游企业只能自己把苦果往肚子里咽，成本涨了，利润就会被压缩，工厂还没开始赚钱，但已经开始为涨价买单了。此外还有另一个推动 PPI 转正的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基数效应。去年三月 PPI 跌得很惨，基数太低，今年稍微回一口气，同比数据自然好看。与此同时，另一边美国三月份的 CPI 数据也同样出炉了，整体 CPI 环比涨了 0.9%， 同比涨了 3.3%， 创近两年新高。其中能源价格暴涨 10.9%， 汽油更是飙升了 21.2%， 贡献了 CPI 涨幅的接近3/4。这是伊朗战争爆发后能源价格冲击第一次被完整计入月度数据。这个数据虽然符合市场判断，但通胀大幅反弹的事实直接强化了美联储降息推迟的预期。之前市场压住的是六月降息，交易员现在最新的压住是2026年全年只降息一次25个基点，大概率在下半年9月到12月之间。虽然最近的中东局势缓和，让鹰派重新加息的情景暂时被排除，但降息节奏依旧被明显拖后。根据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通胀将升至 4.8%， 较三月读数大幅上升了整整一个百分点。OECD 已经把 G20 通胀预期上调至 4%， 美国通胀预期上调至 4.2%， 远超美联储 2% 的目标。如果从核心 CPI 来看，美国三月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只涨了 2.6%， 低于预期，说明能源之外的通胀压力还算温和。分析师的判断是，预计未来还会出现一到两次较高的通胀读数，主要由运输服务和部分耐用品价格推动，二阶效应在未来几个月可能再推高约 0.2%。而美联储接下来的几次会议基本板上钉钉，依旧会按兵不动。目前美元油期货报每桶96美元上方，布伦特原油报每桶95美元附近，市场仍对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重开心存疑虑。所以说了这么多，绕了一圈，最终还是要回到地缘政治上来。霍尔木兹海峡才是这一切的核心变量，全球将近 20% 的石油和大量液化天然气经由此地通过，同时还承载了全球约 46% 的海运尿素贸易量、45% 的硫磺以及 20% 到 30% 的化肥贸易。现在这个海峡实际处于半关闭状态，伊朗方面控制着通行权，只有与伊朗相关的船只才能顺利通过。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通行的船只仅有4艘，包括一艘伊朗油轮和一艘俄罗斯油轮。美国已经派副总统万斯专程前往伊斯兰堡，与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以及川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会合，在两周停火基础上推动最终和平协议谈判。与此同时，川普在接受采访时放话，如果巴基斯坦的谈判失败，美国军舰已经装载了最先进的弹药，准备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并称大概24小时内就会知道结果。那么这次谈判能成吗？我们觉得还是挺悬的。这次谈判要在极短时间内啃下4块硬骨头，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核问题、制裁解除、地区安全框架，每一块单独拿出来都够谈个一年半载的，全部打包放在一起，让谈判成功的概率变得十分渺茫。但这也不代表美伊立刻就会重新开战， 大概率的结局是继续延期，长期拉锯。就像中美贸易战那样，延期延期再延期，没有正式协议，但也没有彻底打起来。现实政治里，没有协议也不等于完全失败，长期停火本身就是一种结果。但是不管最终谈判结果如何，有两件事已经是定局，回不了头。第一，全球运输成本上了一个台阶。伊朗实际上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航运保险费率已经飙到战前的8到10倍。欧洲到海湾的航程从25天延长到41天，运输成本增加约 25%。即便未来海峡全面恢复通航，航运成本也很难快速回落到战前水平，因为保险公司的风险评级已经重新定价了。第二，就是油价中枢上移。这几周的战事炸掉了海湾地区相当一部分炼油产能，产能的修复至少需要1年时间。就算明天停火，油价也是很难短期内回到战前水平。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意味着全球大宗商品的成本基线已经往上一力竭，往后的通胀中枢大概率也会比战前更高。这对中国的作用在于，外部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不会因为停火就消失，它会以一种持续且不可控的方式渗透进来，影响原材料成本，影响出厂价，进而影响制造企业的利润。最难受的会是卡在中间的那批人，成本涨了，售价没涨，中下游那些规模不够大，没有定价权的工厂只能自己扛。这部分压力会在2026年的企业财报里逐步显现出来，到时候会有一批中小企业的利润直接被打穿。我们知道，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地缘政治冲击都会带来一轮原材料价格的重新定价。1973年的石油危机是如此，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也是如此。这次美伊冲突同样改变了全球大宗商品的格局。区别在于，这一次中国经济面对的内部环境，消费需求的恢复还不够充分，居民的消费信心还在慢慢重建，中下游制造业的内卷还没有完全出清。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一波外部输入性通胀，成本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转嫁出去。所以我们的判断是，2026年通缩的问题基本可能告一段落，不再会是主要矛盾。真正的问题是滞胀的苗头，经济增长的动能还在缓慢恢复，但成本已经先一步往上走了。这个剪刀差会让很多行业和企业过得是相当的难受。